显然，你们已经准备好要为这些行为辩解一番。你们会说，杀死我们是出于卫生考虑，我们是有害的。比方说，农民认为我们是害兽，毁坏他们的庄稼。不过，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甚至还做过更糟的事情。历史学家称，1749年，日本东北部的小城市八户遭遇了一场奇怪的野猪饥荒。当时，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人们对大豆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促使农民采用刀耕火种的工作模式，严重破坏了森林。野猪因为生存空间减小，跑到农田里生活，并由此获得丰富的食物。很快，人们就和野猪发起了食物争夺大战。这段历史是否给日本人留下了糟糕的记忆？答案不难知晓。在著名的动画电影《幽灵公主》中，就有以野猪为形象的角色。代表自然的白狼神说，野猪来了，一路上森林被摧毁，他们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只是你听不到树木的哭泣声。在今日的欧洲，野猪的声誉也不好，特别是在农民眼里。农民种玉米，恰好我们野猪也非常喜欢吃玉米。玉米所含的糖分对我们来说就像糖果一样美味。我必须承认，在夏天和初秋，我们喜欢入侵玉米地，把玉米杆踩倒，然后用鼻子在土地上翻滚，以便吃到最甜的玉米粒。因为有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源，我们繁殖得很快。从20年前开始，欧洲野猪的数量就爆炸式增长，平均每年每个国家的野猪数量都会增长4到5倍。意大利和东欧增长得尤其厉害。奥地利的研究员认为，气候变化，特别是冬季气温升高，对我们的大量繁殖也有帮助。没那么寒冷的气候能让我们保存更多的能量来繁衍后代。在法国，我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法国的野猪估计有100万只，另一些认为甚至能有200万只。我们的数量较难统计，每只雌性野猪产崽的数量不仅与它的体重有关，还和它的生殖周期、气候、妊娠期间的周围环境是否适宜有关。我们主要分布在法国中部和东部的森林、地中海沿岸。不过，说实话，我们基本遍布整个法国。此外，每次我们穿过农田或者花园时，这趟行程的账单都非常高。我们每年都会造成至少2000万至3000万欧元的农业损失。于是，你们认定我们是害兽。害兽这个词一点也不友好，尤其是冠上这个名号后，某些省的行政长官就能心安理得地颁发捕猎许可证了，甚至允许人们在规定的狩猎时间之外去捕杀野猪了。让路易·博尔卢在担任生态部部长时制定了控制野猪数量的国家计划。这项计划随后由下一任部长娜塔莉·科西乌斯科·莫里泽进行补充完善。计划里提到的控制数量，翻译一下意思就是反复组织狩猎活动，捕杀可狩猎的野猪。因此，每年估计有50万只野猪被杀，数量是20年前的4倍之多。捕猎这个办法乍看起来非常简单有效，害兽乱闯，毁坏村庄，农民沮丧，猎人举枪，野猪命亡，数量下降。为了让我们远离农田，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能到森林里撒大量玉米粒，好让我们待在那里，然后再杀掉我们。不过这种行为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副作用，许多野猪在这些地区聚集，它们获得了丰富的食物，因此更快进入交配年龄，结果野猪数量更多了。野猪数量多了，谁是受益者呢？当然是猎人了。他们举着消灭害兽的旗帜，高高兴兴地享受着狩猎保护区的福利。有些狩猎俱乐部为了笼络更多的会员，会采用选择性射杀的方式，也就是不射杀能怀孕的母野猪，甚至还会把家养的野猪放归野外，后者已经被明令禁止了，但是还有人这么做。2018年春天，法国莫尔比昂省的一位狩猎成癖的当地人，在自己的农场里非法杂交野猪和家猪，后来这位仁兄被送上了法庭。对于狩猎爱好者来说，猎杀野猪是一件充满激情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充满负担的事情。我并不打算深入探究你们的心理活动，但是看到你们非常卖力地围捕我们，甚至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不禁觉得挺奇怪的。在法国的某些地区，例如西南部的伊泽尔省，狩猎已经不是娱乐活动，而是工作了。为了让我们的数量不要增长太多，猎人们必须每天都去捕猎。你可能会认为农民一定会反对这种对抗野猪的方法，因为这种做法会增强野猪的破坏性，但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反对，或者不那么反对。如果要说的保守一点的话，原因很简单，有钱补贴。从21世纪初开始，各省的赔偿基金就会对野猪造成的农业损失进行补偿。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是狩猎协会，因此如果损失不是太重太频繁，农民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很多农民本身也是狩猎者，在人人都相互熟悉的农村里，狩猎野猪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每个人都得按照集体利益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对集体负责的理性的公民。要解决问题，除了向我们开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安装带电的护栏来保护庄稼，绝育，放归我们的天然克星狼。我仿佛听到了狼嚎。事实上，你们喜欢血腥的味道，喜欢浓稠的红黑色液体慢慢地在地上流淌。人类猎杀野猪已经几十年了，但是我们的数量并没有因此减少。或许你们只是喜欢猎杀我们，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在互联网上传视频或者照片来大肆炫耀。影像里你们的脚踩在我们依然抽搐的尸体上，这种案例非常多，以至于政府需要颁布命令来禁止在猎枪上安装相机。说实话，我们也不是温柔的和平主义者。当猎人、布里瑟福和皮加什进行生死搏斗时，就构成了作家莫里斯·热纳瓦的小说《最后的兽群》中极为英勇的一幕。大狗往前一扑，随即发出痛苦的哀嚎，就在大狗要扑上来的刹那，野猪皮加什用嘴拱向它，大狗身子不受控的一歪，瞬间就被獠牙划破了身体的侧后方。大狗刚落地，可怕的獠牙又向它袭来，正中腹部。大狗发出哀嚎，猎手赶上来，而皮加什牙齿咔嗒咔嗒作响，发出愤怒的吼声，嘴上却没有放过大狗。 捅破他的肚子，然后把他咬死了。猎手盲目地冲上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刀刃深深地插入这只野兽的身体里。他跑到沟渠旁，顺着斜坡滑到沟里厚厚的落叶上，他连忙捡起刀。一转眼，他发出了与野猪吼叫一样充满兽性的怒吼，开始击打面前突然出现的可怕的流着口水的血腥的猪头。佐加热纳瓦坚信人比其他动物更加高等，因此故事的结局是猎人获得了胜利，取得了皮加石的皮。虽然很血腥，但狩猎确实是一项需要智慧的活动。不过不止你们有智慧，为了从你们的枪下逃脱，我们也得不断适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套路。在伊泽尔省，一群野猪被一名捕狼队队长追捕。捕狼队队长，一个奇怪的名词，最早是由路易十一在1471年任命的一个官职，负责杀狼的。这个头衔直到今天还存在，只是职责变成了杀野猪。如今母野猪已经学会识别捕狼队队长经常骑的多功能摩托车驶来的声音了。我们还有相当好的地理知识，当枪响的时候，我们知道躲在你们人类设置的安全地带里，例如路边或者自然公园。举个例子，阿列山谷自然保护区是我们的避难所之一，我们白天在保护区内活动，晚上走出保护区去周边的牧场或者玉米地里觅食。哎呀，最近我们有点太贪吃了，导致省长不得不组织了几场狩猎活动，允许人们在保护区内猎杀野猪。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